和前书五章一到六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里讲到做长老哈，做长老一般就是指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哈。但是另外呢，也有一些像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是像特别在美国的教会哈，那是聘牧的，聘请牧师来哈。那所以牧师有时就是换。两三年以后他又换了，他又离开，又去另外一个地方。那教会有几个人，他们是把他的生命摆上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服侍。好，也就是像在美国有一些人是来这留学生，然后在这里这个来这里做事，留学生，然后后来在这边做事，然后他们留学生传福音，带了这个学弟们信主以后，他们就开始成为一个团契，后来人多了就成为一个教会。好，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在上班，可是这个教会是他们开始的，是他们在这拓荒开始的。好，那然后他们需要一个牧师，他们就从台湾或哪里请了一个牧师来。好，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因为是这个教会是在他们的负担里面开始这个教会，所以可是他并没有全时间的呼召。好，那神要他还是要带着职业上班，那他的教会就是长老，因为他实在是把生命摆上，这为就是把自己生命摆在这个教会。而他们聘来的牧师呢，可能做个两三年以后他又离开了，然后又再聘一个来，就又离开这样子。那所以有一群人，有几位是这样把生命摆在那个教会的，在那劳苦，在那牧养羊群，固定在那了解羊群，而且牧养羊群，这些人也是长老这样子。好，那彼得呢，他说我在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好，也就是说我们做长老在教会里面，所有这些头衔都不是一个头衔，乃是一个生命，知道吗？不是说我是一个长老的地位，我是一个牧师的地位，不是的，这些都是要来为基督受苦的，为基督受苦，那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所以在教会没有什么地位的，他地位比较高，他是长老，他是牧师，不是的。你是长老，你是牧师，你就是与基督在这一同受苦。在这做什么？怎么受苦？牧养羊群。牧养是很辛苦的一件事的。你看很多人生两个孩子就已经累惨惨的。就非常的辛苦，那你要牧养这个几十个、几百个，而且呢是都已经在他的家庭背景里受了一些伤害了，或者有他自己的家庭背景的习惯看法，可是你要把他牧养长大起来，让他长成基督的身量，那是一个非常的劳苦、非常的受苦的一件事。好，那你看连你自己生的孩子对你都不见得有爱的信任，你只要骂他一点，他就说爸爸不爱我了。好，那更何况这些孩子并不是你生的。好，他们到了一个年龄来到教会信了主，你带他对你不会有爱的信任， 然后你为他的好处要教导他，像这里讲到说要照管，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也就是一个做长老做牧者的，他不是只是照顾羊群讲道而已，他要管理，他管理他们，管理什么？管理他不要走错路，不要偏走偏，就是偏行歧路，以至于后来被狼吃去了，被狮子抓去了，吞吃了。所以要照顾，要管理。可是很多人来教会受了洗信的主，他并不要人家管的，我就是我，我只是要来听一篇好听的道，享受享受这个音乐，这个唱唱歌，然后希望别人多多爱我，关心我。他不懂得教会是一个神的家，在家中神是有设立为父为母的，他去照顾也要管理。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不懂这些的，为什么？因为特别是美国的羊群，美国的羊群都是这个很多都是查经班开始的，那学长在带学弟学妹呢，就是只是知识的传授，查经查经，可是他不太懂得教会伦理的，因为他自己也不懂，他也只不过是个留学生。你看留学生不过是22、23、45岁，对不对？留学生他不太懂的，那所以他就是查经，然后这个人信主以后，后来他再带下面的学弟查经，那都只是查经哦，圣经知识很丰富，可是不懂得伦理，不懂教会的伦理。家庭是很注重伦理的，对不对？一个孩子，人家说野孩子，就是他没有家，流浪汉，因为他就在外面流浪，他没有说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阿姨、伯伯、爸爸妈妈这种伦理，懂得伦理的次序，懂得这个礼貌啊，生命的成长，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家庭这样成长的。那现在他这个特别在这个时代，太多破碎的家庭，以至于很多孩子没有在正常的家庭伦理的教导底下长大，所以以后他的婚姻又是有问题。因为他结婚他也不要人家管，就结婚以后又像独行侠一样。那为什么？因为他不习惯被人家照管的，对，他要人家爱他，但是他不要人家管他。就是这样，他不懂，你进入一个婚姻就是进入一个伦理里面了，你就开始有你的责任，你要爱，你要被爱，你也要爱，你要得着，你要付出，而且都要先付出的，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务要牧养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只是查经，不是只是讲道，然后叫你们去宣教，不是只是这样，你要牧养，牧养就是如同父母在养孩子一样。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做父母也不懂得牧养他的孩子啊，对，爸爸就上班，我钱都给你了，然后就注重你只要成绩单给我看，好的成绩就好啦，不好就骂啊，然后就说你看我花你花在你身上这么多钱啊，给你读书啊，你都不好好读啊，他在乎的只是他的功课，那就是这样而已，然后我就上班，然后把钱拿回来，那妈妈注重的就是煮饭给你抱这个肚子吃饱，然后成绩要好，就是这样而已。他不懂得牧养，牧养就是我这个孩子有没有越来越长成一个小基督，长成基督的身量，这个孩子是不是对人有礼貌，看到人会打招呼，那他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他这个孩子是不是能够荣耀神，里面对主耶稣是不是有渴慕敬畏，这个牧养很重要的。所以这里的讲到长老呢，我们一方面讲到不是说只有讲牧师传道人，那这一章就其他人不用读了，不是的，我们当中所有做主日学老师的，做小牧养同工的，所有的牧养同工，还有做父母的，你也是该这样去牧养你的孩子，那都可以用这些话来看神对我们说的。他说 牧养呢是要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你的照顾管理都要按着神旨意，不是照着说人家我爸爸都这样对我啊，啊，所以我也这样对他，不是，问题是你爸爸有没有照神旨意照管你，如果不是你就不要效法这个，啊，那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照顾跟管理，好，那按着神旨意，整本圣经都在讲到，我讲的教养孩童齁，是怎么来的？就是我越认识神的慈爱跟公义，好，我就看到神怎么在照管以色列百姓，我就是这个原则是从这样来的，你知道，我不是从哪一本书本看来的，好，就是神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孩子？神对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慈爱，非常的爱，爱到可以为他舍命，但是神非常的严，神非常的严，严叫先知去跟他们说话，好，然后讲了还不听，神就鞭打下去，就怎么样，叫他被掳，亡国都没关系，成为一个亡国奴被掳，好。好，让他悔悟过来，不要再去拜偶像，学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好，神就这样跟他们讲，这叫照管，照着神旨意。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做牧养同工的，你也是要这样，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要说，哎呀，算了，我不要得罪他。好，所以呢，我该告诉他，他该注意、该改的，我都不敢讲。好，那还有呢，就是说我这样子，我少麻烦。好，我只要讨他们喜欢就好了。好，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这样，父母不是为讨孩子喜欢的，做牧养同工也不是为了讨你的羊群喜欢的，让他多爱我，好就好了，不是的，都不是讨人喜欢的，知道吗？是要按着神旨意去照管他们。那按着神旨意就是神怎么说，你要把这些话去说给他们听。好，也就是一个做父母的，做牧养同工，你如果不是又慈爱又公义，你就不是按着神旨意，你只有慈爱的一面，不要打啦，不要骂啦，哈、哦，这个你就不是按着神旨意，那你都只是凶啊打啊，你并没有神的慈爱，那也不是按着神旨意。好，然后他说哈，你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好，这个不是出于勉强，就是因为牧师就选了我当小家长啊，所以我就必须要牧养他们啊，啊这群人真是讨厌啊，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你不能的。好，你就是做为父为母的，他再怎么样，你要照着他本相接纳他。接纳他，然后来照顾跟管理他，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他，这样好。那他说要甘心，不是一个好像这个尽责任，乃是一个甘心跟乐意。好，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因着贪财。贪财呢，就是说，这个人比较有钱，所以我就多牧养他。或者说他那么有钱，我不要得罪他，我不要讲一些他听得不舒服的话，好，否则他就不奉献了，好，这个叫贪财。好，那还有呢，也许你不会贪财，但是呢有时候会不会贪人的称赞，好，或者呢贪图自己的利益，贪图自己的利益，哎，这个人呢，他比较多帮助我，或这个人对于教会，比较多有益处，比较多可以用，好、哦，那所以我就不要得罪他，好、哦，他建议什么我就赶快接受，还有我就多用他，让他做主席呀、啊，做什么啊，哈、哦，这样子，这样他就可以对教会比较有用处啊，或者比较多奉献，这个都叫就是这里所说的贪财。好，还有呢，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什么叫辖制？啊，辖制就是你要把它永为这是我的，就是说这是我带他信主的，这是我带他进入追求的。好，他是我的，所以呢，我就希望他在我的旁边帮我一同服侍。 好，还有呢，他如果神有带领他，就说他说神有旨意要带领他，他要去哪里读神学院，或者他要去国内宣教，他要去哪里宣教，我就觉得不行，你要在这里帮我一起服侍，好，这个叫瑕疵，你知道吗？什么叫瑕疵？瑕疵就是说你把它拥为己有，这叫瑕疵。群羊都是神的羊群的。他不是我的，知道吗？我只是这段时间神要我服侍他、牧养他，我就服侍他、牧养他。但是我并不是说他就属于我的了。我希望他要跟谁结婚，哈、啊，我希望他要做我的同工，哈 啊，我希望他都不要离开这个教会，这个叫瑕疵。我认识有人，他就说他们。有人就说他如果说神带领他要去哪里或者要换一个教会，他说你如果离开你就会倒霉，哈、啊，你就会惨的，哈、啊，会有什么咒诅临到你，哇，所以那个羊群都不敢离开，哈、啊，这个叫做瑕疵，知道吗？神不是要咒诅我们的。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如果他觉得他去哪个教会他更能够得到造就，或者他去那边他更能够好好的更多的服侍主，他觉得是神的旨意要去，我都祝福他们，任何一个我都祝福，我不会觉得说哎呀你已经在这追求几年，我就这样栽培你啊，我就希望你在这服侍啊，不会的。即使我再没有同工，再没有人服侍，我都要祝福他，因为我尊重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虽然我们会舍不得这个人离开，哈啊，这个人在教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牧长，这个群羊的牧长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有他的美好的计划、美好的旨意，我们再不舍得，我们也得祝福他。好，好，那所以呢，做一个服侍主的人哈，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去瑕疵。所以包括我们做父母，有的做父母也是会瑕疵孩子，你是我生的，好，所以我就要你在我的旁边，好，那我就不要你嫁给这个人，我要你娶什么样的人，好，那这个叫瑕疵。好，你要尊重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好，那我们很容易觉得我这么辛苦的生你养你，可是不知不觉我们真的在他身上就有一个瑕疵，就做父母的也需要知道，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是神托付你的产业而已，所以我们每一个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都只能轻轻的从我的手中经过，我只是照顾跟管理他们，能够让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照顾管理他们，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身上，而不是要把他抓在我的手中，抓在我的旁边。因为你发现做父母的，如果他对孩子没有瑕疵，不觉得他是我的，而是神托付我治理的产业，我必须要照着神的旨意，而不是照着我觉得美好的道路在为他预备。没有，很多父母为孩子预备了美好的道路，就发现孩子一没有照着他的道路走，就气得把他赶出去，断绝父女关系，对不对？好，我把你预备好了这么多，连你的另一半我都从小就把你预备了，哈，把你想好了，好，那可是这个都叫做瑕疵。那你会发现，如果父母哈没有这种瑕疵，他都只知道说这是神托付我的，我一定要只是一直要把神的旨意真的成就在他的身上，帮助他走在神的旨意里。这样的父母常常孩子就很爱这个父母，很孝敬、孝顺，而且尊敬、敬畏这个父母。好，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很多时候我们所付出的，我们就有私心想要占有，这个都叫瑕疵。瑕疵就是你什么时候你要占有，你就会带给对方瑕疵。好，那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来，我向来是知道这都是神的羊群。好，那什么时候他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新竹的时候，第一届毕业了，第二届又要毕业的时候，他们毕业了就去当兵。 好，那我那时候我的心就很难过，我就觉得说，哎呀，每次他们大部分都大二才信主，大一来都是要玩的，好，那大二大三才会信主，然后你就栽培他，然后差不多到了大四才有办法成为同工。好，那大三下学期大四才有办法成为同工，那成为同工了，哎呀，我就觉得感情很深，然后又毕业了，又要去当兵了，要离开了，哎呀，到第二届要离开，我的心就很难过，就觉得主啊，难道我每一年就这样子，就带他们长大，然后就这样离开，就觉得很不舍得分离这样子，心很难过，很痛。很痛啊！那时候那个凤凰花开，快要凤凰花开的季节，从五月的时候，我心就开始很难过了。好，我那天正在扫地，心想到他们又要离开了，很难过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一直唱一首歌。那首歌哈，那不是我们颂赞诗选的，我就去把那个歌词一拿出来看，因为我们平常很少唱那个歌，一拿出来看，那歌词就是讲什么？王女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好，那你看我离开富家，离开台北到了新竹，可是我就很爱我的名，你知道吧？好，那神就说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哎呀，我就唱，我眼泪就一直掉。好，那我就跟主认罪，说主啊，这些羊都是你的，不是我的。好，所以你只是要我服侍他们这么几年，你要带离开，去祝福他们。所以那一次神就在我里面行了一个割礼，在我的情感上行了一个割礼。从那一次以后到现在，每一届他们要毕业离开啦，或者说神有带领他们要去哪里，哪一个国家宣教或者哪里服侍，我都不会在那种情感的没办法割舍难过。就神在我的天然的感情行了割礼以后，我就会用基督的爱来爱羊群。好，就是我们只是服侍他，而不会希望他就一直要在我的旁边。好，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牧养同工都要有这样的心，好，才不会后来等到你这个小家长大了，人多了，又要分两组了，哦，然后就这个也不舍得他分开，那个也不要，好，我总要有一些离开啊，到另外一组去啊，好，那我们就不会说都不舍得，好，那这样，那这个很重要，不要辖制所托付你的，好，就是任何事，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所有神所给我们的都是托付我们，托付我们管理的，所以我不要就把它成为我的，你什么时候把它成为我的，你知道吗？愁苦就开始加增了。而且羊群一被你辖制，或者你的孩子一感受到你的辖制，他以后就会觉得喘不过气来，他就很想远走高飞，只要他有自由的机会，只要翅膀一长大，他就快点飞走了，因为被辖制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好，那我觉得我们要留意，特别那个天然母性爱很强的，你很容易去辖制你的父母和辖制你所牧养的羊群。好，那这些我们要留意。他说这样子呢，他说要做群羊的榜样，我觉得我们所有牧养同工，所有做父母的都要留意，做父母也是，最重要是要做榜样。你要爱主啊，你要读圣经啊，是让你自己好好渴慕主，常常亲近神啊，读经，你的孩子自然就会被吸引来渴慕主，来读圣经。好，所有这些属灵的事都没有办法用要求勉强然后去加给对方的，都是因着我们的榜样，以至于这个你所带领的人被吸引来要主，来渴慕主，来读经的。好，所以榜样非常重要。好，做父母的也是留意，最重要的是你在家中的榜样。好，那这是骗不了人的。你去看每个孩子哈，特别到青少年，哇，青少年因为跟父母在一起十几年了，十二年了，十五年了，哇，那个跟他的父亲或跟他母亲一模一样，讲话的口气啊，态度啊，哦，那个对人家的眼神动作都一模一样。好，所以你就知道你在家中要很小心，当你一开始做了父母了，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好，你的榜样特别重要。好，他说这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虽然做牧养是很辛苦的，但是你所得着的是永不衰残的，是荣耀的，好，是神亲自颁给你的冠冕。好，那这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要得罪人，我不要做牧养童工啊，牧养童工又辛苦又吃力不讨好，又得罪人，好，不会的，好，你得着那个永不衰残的奖赏，好，然后接着呢，还有讲到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好，那我们要留意，读圣经一定是我在什么身份的时候，我就要读那个身份神对我讲的话，你绝对不要为别人读，好，你年幼的，你不要说。那个圣经上讲了，你不要瑕疵我啊，也不是神说你年幼的你要顺服年长的，好，那但是年长的呢，你就要读说，就是我们年长的你不要读说，你年幼的你要顺服我，你要顺服年长，你不要去读这个经文，你年长的就该读说，就是我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我们比较年长，我在家比较做头的，好，我就要读这段圣经，我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我要读的是这个经文，我不要老是要去为别人读，好，然后去教训别人，这是错误的。好，那也是没有功效的。好，那要以谦卑束腰，那个谦卑束腰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穿上谦卑。好，要穿上谦卑，有没有？我们在那个末日决战里面看到说，那个穿上谦卑袍，其实在天国是最大的。知道吧，而且是最不容易被攻击的，在地上最不容易中箭，中仇敌的箭的，就是你有穿上这个谦卑袍，好，所以很重要，好，看来是低微的，但是其实是尊贵的，而且最不容易中箭。你看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开始有苦毒啊，好，好，里面那个怨恨，都是我们开始没有穿谦卑袍的，已经中箭了，中了那个骄傲的箭，我们才会开始苦读，开始批评论断，而中魔鬼的箭。所以谦卑，什么时候我说我们只要快点俯伏下来，我们就不会被箭射到。好，那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都好喜欢神赐恩给我，对不对？可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最近主怎么都没有赐恩给我，我路都很不顺，好像处处被阻挡，你不要觉得都是这个老板阻挡我，都是这个同事在阻挡我，好，可以发挥我的那个，都是这个牧者在阻挡我，使我没有办法发挥我的恩赐。不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在神的手中的，所以当神在阻挡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是里面开始有骄傲了，不要觉得是人在阻挡你，人没有办法阻挡你的。你看施洗约翰，他即使在旷野，众人都涌到旷野去听他讲道，知道吗？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你的，因为你在神的手中。当大卫，他虽然只是一个百姓，而且他被王追赶，被扫罗追赶，但是谁能够阻挡他做王呢？扫罗有办法阻挡，扫罗是个王，他有没有办法阻挡大卫做王？没有办法，大卫只要一直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就到的时候把他升高，对不对？是神把王位给他的。虽然一个王在追赶他，就是要灭绝他，可是神还是会使他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只有神阻挡我们，而神不会喜欢阻挡我们，就是我们的骄傲使神阻挡我们。好，那要，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留意，要自卑，自卑跟自卑感很不一样。一个自卑感的人就很喜欢高大。一个自卑感，因为他自我形象很低，所以一个自卑感的人就一直喜欢升高，一直喜欢被人家捧，被人家称赞，好，他就会贪图人的称赞，好，贪图名利地位，自卑感的人就会这样。可是一个自卑是跟自卑感完全相，自卑就是我存心卑微，自甘卑微，伏在神大能的手中。知道一切的环境是神量给我的，我就服下来了，服下来， 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可是你一定要留意，你的目的绝对不要为了要升高，那个升高是一个邻里地位的升高。好，如果我什么都喜欢外面的名利地位升高，财富升高，所以我就好吧，现在就赶快就卑微一点，那个叫假谦卑，你知道吧？那不是一个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好，那是不一样的。那生命的律不是这样，生命的律就是你真实的自卑，很自然你就得到耶稣的生命，羔羊的生命，就自然就复活了，自然就升高了。感谢主，所以求主，在这段圣经，我们要读我们的，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什么的地位，我就读这样。就是例如我们如果跟媳妇之间，那我就要读，我要穿上谦卑，彼此胜服。好，那我如果跟婆婆之间，我就要读，我是年幼的，我要顺服年长的。在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你就要用对的经文在自己的身上。感谢主把这么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
彼得前书五章七到十四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愿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神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什么要卸给神呢？因为他顾念你们。那我们会为什么会有忧虑，常常就是有一些事情不知怎么解决，不知怎么面对，然后觉得压力非常大，前途茫茫。那我们这种忧，一个人面有一些忧虑的时候，常常处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自己就开始一直想怎么解决，怎么办，哎呀，要，然后就开始难过，然后叹气，然后害怕担忧，那他就是不懂得来依靠神，来卸给神，也就是说他自己就一直在承担那个前面的可怕，前面的重担，然后不知会遇到什么事，他自己一直在承担着。好，那然后呢，他要么就是跟人家讲，哎呦，我现在被 lay off 嘞，或者说，我再没有工作怎么办？我的身份怎么办？他会一直跟人家讲。你把你的忧虑卸给人，可是你却不懂得卸给神。特别是一个做爸爸的、做丈夫的，他在公司现在状况很危险，随时有可能就没工作、没饭碗了。那或者老板对他很不好，他知道这个工作可能保不住了，那他回到家呢，他就跟太太讲，然后孩子在旁边也听到了，所以那个孩子就在承受很大的压力。像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心里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的身量只有这么小，他经不起这种重担，他没有什么 他发泄他的重担，他就是一直听，然后就一直想到，哇，我们家会没钱呢，那个明天的电费怎么费，房租怎么付出去，孩子就一直在承担这个。另外呢，太太也是，像有一个先生，他回家，他就是讲啊，讲他公司多不容易的哈，然后等等，就是讲，就后来呢，他没怎么样，结果他的太太得了忧郁症，后来他太太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好，就是人没有办法承担别人的重担，那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不只顾念你，而且他真的可以帮你解决。好，他可以使你柳暗花明又一村。好，他就是可以忽然间做这么奇妙的事。好，那另外呢，我就讲到一种人的反应呢，面对困难呐、面对不可知的前面的未来呢，或者不知如何解决的事的时候，他就是默默的一直在思想，然后想找出路来，然后跟别人讲，你得一直把你的忧虑卸给人，那你会发现人没有办法承担你的忧虑，还有呢，人也没办法解决你，一方面没办法承担，也没办法帮你的忙。第二种人的方法是什么？面对忧虑的时候就逃避，不看，账单来了就把丢到床底下，我就是不去看它就好了，然后呢，去吃饭，去餐厅好好去享受，去玩，就是不去想这些事，或者说给自己买一束花啦，然后或者躺在床上睡觉啦，看书啦，去玩，就是要忘掉忧虑。忘掉忧虑，但是你会发现，你虽然努力要去忘掉，那个还是来的，因为你前面的事情就是还是得去面对，你今天不面对，一个礼拜以后还是得面对的，所以那种人就是用逃避的，他是用逃避的，像那个乌龟哦，就躲起来，头就缩起来，不去看就好了，不去看，那个都不是解决办法的。但是另外一个最聪明的人，他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面对这样这样的忧虑，我这样这样的难题，我没办法，我就是把它卸给你。好，那你会发现哈，越能干的人，常常越不会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已经习惯自己解决了。弟兄特别这样，就是男儿有事自己担，所以呢，就是自己要努力去冲啊、撞啊、解决啊、去找方法。可是你会发现，你的这些能干，你这过去的这些思想都是错的。今天你已经进入一个恩典的国度里，圣经这里讲到说，这个是真恩，神所给我们的恩。他说，你们要在这个务要在这个恩上站立得住。就是你要一直站在他的恩典上，而且这个恩是真恩，是真实的恩。这个恩就是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前些日子在讲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章都在讲这方面。他已经为你成全这个恩典，他跟你立了新约。这个约呢，他又做这个新约的中保，保证要把这个约要成就在你的身上。好，那这个约有四个重内容，对不对？好，我们已经讲了，你们自己去听希伯来书。好，那也就是说，一切是白白的遗产。我们讲到那个约是个遗产，对不对？遗命，就是说这个遗产已经给你了，遗嘱已经给你了，遗命已经给你了，你就要承受这个产业。那这个产业很丰富的，而且是神要来成就的，可是你却自己一直在担，担那个担子，怎么办？不懂得来站在这个恩典上，而且呢，不相信哪有这么好，哇，我就这样承受500万的遗产啊，真的吗？就看你相不相信了、你懂不懂去领，你懂不懂开支票去领这个钱，这钱就是你的。你一直不敢领，你继续去过穷苦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那我讲到说，我92年刚到洛杉矶，拓荒，那 各方面都很不容易，好，需要有财团法人，好，怎么申请财团法人嘛？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在房间里问主，好，然后财团法人申请上去以后，政府就给我一张那么长的单子下来，你要预备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好，你神学院的这个毕业证书啦，好，你的按摩证书啦，你的什么这个你的教会就是有哪些活动啦，哈，你什么什么讲了很多很多呢，我就想，哎呀，我都没有，他讲的每一条我都没有，其实我是在台湾按摩的，可是我没有发按摩证书，你知道，好，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好，然后哎呀，证明你的教会，好，还有你固定每个礼拜跟多少人讲道，好，好，有多少人在听你的道，你固定这样，我什么都没有，因为刚开始拓荒也没做周报，什么也都没有，那就只有几只小羊而已，那几只小羊也不见得会固定来拓荒，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有时来听听看嘛，啊，人家要不要留在这个教会都不一定的嘛，好，那所以我什么都。看到的每一条我什么都没有，我受过哪些神学训练，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哈，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觉得那个前面好像一座高山挡在前面，我不知怎么越过去，而他们说你建立教会就一定得有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一定得有的，我都不懂，我来了好几个月，我六月开始到十月我才知道，哦，原来要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我只知道要来带他们认识神啊，渴慕主，不知道有这么多行政的这些事情，法律上的这些事我全都不知道啊。那我就跪在那，我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非亲非故的，也没认识什么人，都不知道，就跪在那里，哦，就在那流泪，觉得哎呦，前面好像一座好高的大山，不知怎么跨过去，就在主面前流泪，然后后来主就跟我讲说，战争越艰难，你要打得越漂亮。主就这样一句话，战争越艰难，你要打得越漂亮。什么叫漂亮？漂亮就是不流泪，我就开始赞美。好，所以我就开始赞美，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会带领，我相信你会一一的帮我解决，我相信，我就这样看，这样一直赞美，我大概赞美了半个多小时，啊，越过我的感觉，我的情绪，这个叫做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要感谢赞美，才叫做把忧虑卸出去了。主啊，求求你，求求你帮我解决这个，求求你帮我解决那个，然后祷告完还是很害怕很担心，你有没有谢给神？没有。所以很多人会祈求会祷告，他其实并没有把忧虑真实的谢给神。谢给神就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很轻松了，我不知道主会怎么做，但是我知道主会做。然后后来当我这样子先安息下来以后，主就慢慢的就开始带我，一步一步教我做。而且我从收到那张单子到他说要把这个，他就说三个礼拜，到两三个礼拜，我如果没有把所有他要的东西交出去的话，就表示我放弃了，哦，那在美国就不可能拓荒了，对不对？那这两三个礼拜里面，你看我就这样安息下来亲近神，先赞美了以后安静下来亲近神，主一步一步教我怎么做，一步一步教我怎么做，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天，我已经来不及用记的开车送到那个叫什么单位我都忘了，就送到那边去，然后我就祷告，主啊，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啊，你一定要一次就让我通过，一个月就州政府联邦政府我全部都通过，就这样。后来才知道有些好几个博士哦，弟兄哦，是他们开始要这样从一个教会出来，那几个人他们要成立一个教会，几个博士弟兄不是在这边生那么多年的，他们一起要去办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被驳回三次， 被驳回三次，第四次有没有过我还不知道，我只是到那时候知道他们还没通过，知道吗？所以不是依靠你的势力你的才能啊，乃是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怎么依靠？你就是要懂得来到他的面前，把忧虑卸给他。那你这个人呢，不忧虑的，你真的是卸给他，表示你有信心，那你就站对了位置，你不是站在垃圾桶上在那忧虑觉得好臭，你乃是站在恩上的神真的恩典的土地上了，那你就开始承受恩典了，是吧？你就开始承受恩典，主就开始做，开始做。你知道，我不但没有读神学院，而且我是个姊妹，在美国很注重任何的文件，你的毕业的证书那些文件，好吧？好，你野鸡学校神学院毕业的还不算呢，还这样正式神学院毕业的。各方面都不是容易的事，然后还有我的身份的事，对不对？每样就傻傻的就这样来美国，更不知道要遇到这么多事。好，那可是主就是一步一步去负你的责任。那我的责任就是什么？遇到什么事就把忧虑卸给他，遇到什么事就把忧虑卸给他，跟主讲我不会，我没办法，主啊你要帮助我。那主就开始做，他顾念我们，真的顾念我们。那他说呢，你要谨守警醒，好，谨慎自守，就是要自守，保守你这个心，不要里面有黑暗，有忧虑，好，还有呢，啊，警醒，刚刚有人祷告啊，警醒的祷告，警醒的把这些忧虑一直卸给神，来到他面前跟神来面对。不要老是一直去跟人讲，然后自己就赶快想办法，这里打电话那里打电话，很多时候人没有办法帮你什么忙的，你就是要来到神面前。好，然后他说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呢，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好吞吃？忧虑的人。为什么？因为忧虑的人他就自己躺在地上了，我没办法，就自己躺在地上，哇，一口就可以吃掉他了。他其实有武器的，他只要拿起武器来抵挡，他就有武器的。什么是武器？什么是抵挡魔鬼的武器？啊，先用圣经上的话，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说要拿着牌，对不对？好，藤牌嘛，就是要抵挡的嘛，那个火箭射过来你要抵挡，要用什么？信德，信心，信心。你要先相信神，你才一直站在这个恩典上。你已经先害怕了，虽然拿起无限的剑来，可是还是很害怕，不知道主真的有没有用，这个剑真的可以砍掉对方的头吗？一直害怕，你就发抖了，猴魔鬼还是可以把你咬下去的，知道吧？你拿起信德的藤牌，你就不怕了。所以你最重要说，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不怕，这是第一个抵挡他的方法。你面对所有仇敌，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我不怕。好，像有一个姊妹，她在台湾，她的先生提早退休，好早就退休，然后呢，她先生又没有那个是私人公司，又没有退休金，哇，这个妈妈那时候也才五六十岁，就很担心啊，想说，那我们怎么生活啊？好，才五十几岁，那是怎么生活啊？后来她就在就跟主祷告说，阿爸父啊，你是我的父亲啊，你不能让我饿肚子啊，我饿肚子也不荣耀你啊，好，你要养我啊。好，他就真实来把自己的忧虑卸给神，不一直去跟先生理论说，你为什么没跟我商量，忽然间就这么早就退休了，而且你也不跟老板要退休金，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好，
他没有，他不去跟先生理论，他自己来跟阿巴父讲。好，那结果呢，二十几年了，阿巴父都养活他。他说他家的冰箱一直都是满满的，神没有给他饿过一顿饭，你知道吗？二十几年。所以弟兄姊妹，他顾念你们，你相信吗？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神都顾念，都使他装饰的那么漂亮。神会让他儿女饿肚子吗？不会。那你不会，你要表现出你真实的信心，就是你不要一直去跟人求，不要一直去跟人讲。好，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恩典。那魔鬼最会吞吃的就是那个忧虑。好，有时候自己在忧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没有开口，赶快一件事来了，你没有赶快赞美，也许你只是接到一通电话，说你的爸爸妈妈在台湾或中国大陆病危，你可能马上已经一直在忧虑，一直在难过，你没有来把这个卸给神。像我那时候，我一接到电话说我爸爸在台湾说要开刀，好，说他的胆，好，胆结石要开刀，哎呀，说他痛多久了，我一接到电话以后，我就想，哎呀，那我要不要回去啊？可是这段时间又不方便回去，那我就开始来赞美。你知道那个忧虑一直来，一直要来压我们，就想到不知道怎么样啦，等等的哈，年纪这么大啦，要开刀啊，好，可是我就一直把忧虑卸给神，然后也问主我要不要回去，然后主就把很深的平安放在我的里面，我就知道主掌管这一切，没问题了，我不用回去。好，结果后来我爸爸开刀非常顺利，好，没有任何后遗症，各方面就开得很好。我就觉得每一件事，你要一件事一来了，你不要头脑赶快一直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我该做这个干净，先把忧虑卸给神，先使自己站在那个恩典上，神的真恩上，你才会开始去经历那个恩典。这要养成你习惯的操练动作。忧虑一来，赶快卸给神，赶快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交托给他，然后赞美。好，很多人呢，就心想啊，我要不要这样做？可是这样做又有这些缺点。好，那我要不要那样做？那样做有优点，可是又有那些缺点。这就是很多弟兄常常犯的毛病。好，就自己一直在承担。主说：“好吧，那你很能干，那你就去做吧，你就继续承担吧。”好，那所以我发现好多弟兄信主好几年呐、就是很不懂得什么叫依靠神、依赖神，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一定要赶快操练这个动作，好，否则你结婚、你生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孩子有时候生一些病，那些病医生也找不出原因。可是他就现象一直在，可是医生也各种药给他吃的也一直没用，你怎么办？你那时候才开始来学习依靠神，像个婴孩开始学习依靠神，你要趁着现在就学习依靠神，凡事去依靠神。好，你就发现，等到你结婚、孩子生病的时候，你里面有平安来为他祷告，仰望主，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还是主自己要这样医治他？你就已经那个抵挡仇敌的动作已经很习惯了，那个武器已经运用的很熟练。好，你看男生都是去当兵的，可是属灵的战场上很多不知怎么打，学习会打仗，看不见的武器，借着你开口的赞美，好，开口的赞美，借着你来求告他，借着你来宣告神的话，那都是你的武器。那但是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所以你要常常跟圣灵很亲密，你要常常亲近神，跟神有一个畅通的关系，你就发现你常常是有宝剑的。还有要熟悉神的话语，神为我所已经成就的救恩，神的应许，这些话你要熟悉在里面，存记在里面，以至于一件事来，你马上有神的话来抵挡。你看主耶稣遇见那个魔鬼试探他40天，主耶稣都用什么？就用神的话，对不对？用圣经上的话一句抵挡出去，魔鬼就没话说了。所以你不要自己常常用自己的话， 多用神的话来抵挡，勿要抵挡魔鬼，抵挡，不要跑着给他追啊、哦，要抵挡，你知道吧？要抵挡，这就好像什么？他们说，你如果在 Yosemite 啊，国家公园啊，你看到熊，你绝对不能跑，你跑你就惹动他来追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熊，你就要站住，站住。好好的站，不要装死人啊，没有办法憋气憋那么久，你要站住，然后真的一直站美住，小声不要大声，好好好好，那然后主耶稣会把那个熊带走的哈，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要跑，他跑比你快。你遇到魔鬼要怎么样？站住，要站住，要抵挡，你知道吗？这跟熊还不一样，你可以大声的赞美。好，遇到魔鬼，你一定要大声的赞美。好啊，宣告主耶稣的宝血在我的身上。好，这样。还有呢，魔鬼怎么样使人忧虑？有时候就是用控告，啊，他常常控告你这个人不好。你看你要犯了这个罪，好，你犯罪，他说你犯了什么罪，你就赶快耶稣你的宝，所以你一犯罪，你要快点认罪悔改，悔改，但他不能再来抵挡你，他再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就说耶稣，我已经跟主耶稣认罪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洒去我心中天良一切的亏欠，好，谁能抵挡，谁能控告我呢？谁能定我的罪呢？而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你就要这样子宣告神的话，好，那。让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不要魔鬼在控告你，你就开始信心又不见了，所以要留意，不要接受控告，知道吗？什么叫控告？控告就是讲一些形容词，可是并没有给你路怎么去改进，那个都叫控告啊，你就是很坏啦，你就是很骄傲啦，啊，你这个人就是很自私啦，很糟啦，这都是形容词。神光照我们都告诉我们哪一件事你该怎么改，你有发现牧师传道人跟你讲也一定是告诉你哪一件事这样子做对会得罪神，这样做不好，好会使人对你就说产生误会，或者你这样做使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神，就是告诉你什么事而且怎么改，那个都是在爱里面的。魔鬼来的控告都不是告诉你什么事，而且给你路怎么改，他不会告诉你，他只是一直好多的形容词，你糟了啦，你完了啦，哎呀，你这个人没有人会接纳你的啦，啊，你前途完蛋，都是用形容词，这个叫控告，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很留意，不要常常控告你的孩子，啊，你这坏孩子啊，你这不听话的孩子，你这什么什么，都是用形容词，你一定要给他有路，知道怎么改。然后呢他就讲到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他就是要招你来想他永远的荣耀，好，哦，那个荣耀是今天你就开始一直在想荣耀，怎么样会有荣耀呢？常常就是在苦难里面不发怨言，仍然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好，哦，那这就让主得着荣耀， 对，这就让主得着荣耀，所以荣耀常常跟苦难不分的，哦，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哦，荣耀常常是你在诸般的这种被冤枉啊，受逼迫啊，在苦难当中，在危险当中，人人在那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的恩典，神就得到荣耀，而你也就享受了神所赐下来的荣耀，知道吗？所以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多少，而且苦难没有使你产生灰心和这个苦毒，苦难没有让你产生灰心苦毒，你就开始得到那个荣耀，神得到荣耀，你就得享他的荣耀。好，那然后他说苦难是暂时的，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那个成全你们就是使你们完全perfect you, 使你完全，好，然后呢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所以神的力量恩典这些领导都是你要先站住，先在那个地方在那感谢赞美主， 你就开始经历他的力量，他的恩典，而且他借着这一切使我们完全更多的改变向他。感谢主把这么大的恩典拎到我们，所以为什么神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要常常在这样的恩典里感谢赞美欢喜快乐。好，忧虑来记得马上的反应就先感谢赞美啊，把这些谢给神，谢给神。好，那你就会可以一直经历神的真恩。感谢主。